读研究生的儿子忽然要休学去修摩托，真让我们做父母的不知该怎么办。被掌控的人如果甘心接受被我们掌控，他会被保护过度，如果他不甘心接受掌控，我就会跟他起冲突。许多家庭里天天吵，因为我想掌控你，你想掌控我。吵架的第一句话都是，到底听你还是听我？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人生需要爱而非掌控，文李良达。美国有一个气象学会，由全美研究气象学最顶尖的人组成。学会成立100周年时，准备要庆祝一下。美国人最喜欢在户外烤肉，他们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准备户外烤肉。结果到了那一天，风雨大作。如果全世界最顶尖的气象学家选了一天准备烤肉，都还会狂风暴雨，请问你确不确定明天会不会下雨？我常对爱掌控的人讲这个笑话，人是无法掌控未来的，要掌控很辛苦。基督徒会说，我知谁掌管明天，只有神掌管明天。知道是知道，我还是要紧紧把明天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们活得很累的原因，人人都要权力民主，要自己掌控一切，根本没有空间留给神。我们必须从掌控中觉醒过来，不然连家里都不得安宁。先生7点钟下班，8点才到家，妻子就开口问，你跑到哪儿去了？第一句话就是掌控。我们从来不会说，你今天晚下班是不是很累？要不要先休息一下？这叫爱。请问我们要掌控还是要爱？不止妻子这样，先生也是如此，父母对孩子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很多习惯都是在掌控，而不是在爱。所以我们自己辛苦，也让别人活得很辛苦。如果父母亲对孩子保护过度，孩子这一生的潜能，包括身体的潜能、心理的潜能，就发挥不出来。掌控不是一件好事，对我们自己不是一件好事，对被我们掌控的人也不是一件好事。被掌控的人如果甘心接受我们的掌控，他会被保护过度，如果他不甘心接受掌控，我就会跟他起冲突。现在许多家庭里面天天吵，因为我想掌控你，你想掌控我。吵架的第一句话都是在吵这个，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谈到为什么世界会有冲突和战争，他的结论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世界还不够好，所以每个人都期望这世界变得更好。然而，每个人都希望大家要改变。当你想改变别人的时候，就充满冲突和战争。托尔斯泰说，如果每个人都起来改变自己，这世界就充满和平。在婚姻里面，假设丈夫想改变太太，太太想改变丈夫，会不会每天吵架？如果你希望婚姻和睦，请你记得从今天开始改变自己，不要改变别人。我在很多企业培训，我跟他们讲一件事，企业是需要领导，不需要管理，管理是要求别人，领导是改变自己。要求别人很容易，但是不会有效果， 改变自己很难，但是很有效果。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要求他很容易，但是我跟你保证，效果很有限。网上有句话很流行， When the power of love overcomes the love of power, the world will know peace. 完整的意思是，当爱的力量胜过了掌控的欲望，我们内在才会有平安，外在才会有和平。唯有借着从神而来的爱的力量，胜过原来生命里习惯掌控的倾向，一生才会有平安。如果你不能用爱的力量胜过掌控的习惯，那么你的内心不会有平安，因为你想掌控一切，而人是不可能掌控一切的。当你企图去掌控的时候，你内心只会焦虑，你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出问题，因为你脱口而出的话都是质疑、干预，与人就不可能和睦相处。以爱胜过掌控，讲起来容易，做的时候挑战很大，对我自己也是这样。有一天我接到大儿子的电话，他在美国密歇根留学，他说通过了博士论文考试，正式拿到博士学位，要我赶过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没少考验我和太太的信心，最考验人的一次是他在台大的生物系统环境工程学系念到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2006年2月刚过年，他突然跟我说，爸爸，我要休学，我发现我对这行毫无兴趣。我说，你要休学？你对这行没兴趣，爸爸可以尊重你，请问你对什么有兴趣？他说，我的兴趣是修摩托车。研究所读到一半要休学改行修摩托车，修摩托车念高职就可以了。他说，没有，高职只有汽修课，没有摩托车修理课，只教修汽车，没人教修摩托车。我问，那你到哪里学？我在网上学。就这样，他办了休学。我的太太非常生气，我是闭着眼睛帮他签字，他就真的开始去修摩托车。可是做父母亲的，把一个孩子辛辛苦苦的培养到二十来岁，都念到研究所了，突然跑去修摩托车，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中儿子还找我支援了几次，第一要租个工作室，修摩托车要有个地方，还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刚好有一个很小的房子要出租，我就花了很低的费用跟他租下来。然后要采购设备，修摩托车需要很多设备，那半年多我们陪他走这段路真的非常辛苦。那一年九月，我去中立一个宣教中心讲道，赖明芳宣教士是那里的辅导，我就讲到这一段，我说我们真的要把未来放下，没有人知道明天将如何，不要去掌控你的孩子，不要去想掌控未来。做父母的虽然心里很苦，还是要放下来，还是要顺服神。散会后，赖明芳宣教士来找我，他问，你的孩子真的对车子这么有兴趣？我说是的。他说，我弟弟在美国当大学教授，专门研究汽车引擎，他有资源可以支持学生，他也很希望台湾学生去读，你要不要问问你儿子想不想去？我说，我觉得这个机会不错，好啊，我问问我儿子。他说，我弟弟十月份刚好要回台湾开会，他可以在台湾给他面试。过后那一个月，我迫切祷告，到他弟弟快回来之前，我问儿子，你想不想去美国读书？结果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他说虽然这半年多他在修摩托车， 可是他知道自己这一生不能以此为满足，他真的很想出国去读书，专门学车辆类的专业。因为他是台大的学生，所有的成绩美国都承认，面试后11月份就拿到了入学许可，12月份就到美国留学。因为这不是他的主修，他换专业，所以花了7年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可是这7年内神是怎么祝福的？第一，我们没有花半分钱，因为有全额奖学金。第二，7年间他在美国教会认识了一个姐妹，结婚了。第三，生了两个孙子，如果当年我们拒绝在他的休学申请上签字，拒绝尊重他的意愿，我不知道这7年会是什么样的7年。放手很难，但神要我学习顺服，神不要我们去掌控，我就不去掌控。儿子已经超过18岁，拥有独立的自主权，我们必须尊重他。我们当然不必再养他，但是我们也不能干预他。他的人生是他跟神之间决定的，不是父母能决定的。当然，他有很高的风险，如果我们要尊重他，要放下，心里的确充满忧虑。可是圣经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不可以因为你忧虑所以就去掌控，因为那样会扭曲了神的旨意。一定得把自己真正的放下来，特别是一定要把你的忧虑放下来。心理学家阿德勒讲到一件事，他说，人都渴望预测未来，掌控未来，可是却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这样就剥夺了我们承受大风大浪的潜能。明天的确充满了许多不可测的因素，所以你要做的不是去预测未来，掌控明天，而是要勇敢地面对每一天。相信如果明天有狂风巨浪，上帝就会在今天给你乘风破浪的能力。遇到困难，不要坐在那里怨天尤人，一边祷告一边说，神啊，为什么所有的倒霉事都让我碰上？这样的祷告一定改变不了你的人生。你要勇敢，相信神让你遭遇倒霉事一定有他的美意，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可以借此知道自己里面有多少潜能。当圣经中的大卫第一次到战场上去的时候，先被他哥哥嘲笑，小孩子不在家里好好放羊，跑到这里干什么？我们碰到别人的评价，常常是别人称赞我们，我们就飘飘然，别人羞辱我们，我们就义愤填膺，所以我们的人生都跟着别人飘。但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被哥哥羞辱他没感觉，但是他对一件事很有感觉，巨人哥利亚咒骂耶和华的军队，他大有感觉。他说，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敢咒骂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人生的问题是，我们对人的话太有感觉，可是神讲话你都没感觉。以色列人40天面对哥利亚的咒骂，那40天是怎么过的？假想一下，第一天晚上以色列人一定全营跪下来祷告，主啊，今天晚上就让哥利亚暴毙。结果第二天早上哥利亚还站在那里，昨天祷告不够迫切，今天晚上全体禁食祷告，结果哥利亚还站在那里，接下来全营通宵祷告。请问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当神一直没有解决，我们要思想一下，是不是表示这件事不需要上帝来动手，而是要我们自己付上代价。以色列战士中最年轻的，连盔甲都穿不惯的大卫，勇敢地站起来为神而战，用一颗小石子 就把歌利亚打败了。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祷告三次就不再祷告了。如果这根刺是祝福，我怎么祷告，神也不会把它挪开，因为神爱我，他要给我祝福。如果这一根刺不是祝福，神没有挪开它，就表示需要我自己克服它。我要在当中学功课。人生有许多困难，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可是我们不明白，人往往越不放心，就越会事事干预，事事介入。这样上帝反而没有空间，没有办法介入。上帝没有办法掌权，因为是你在掌权。上帝反而没办法带出他最大的旨意，就是要祝福我们，就是要爱我们。
耶稣的意义